好，大家晚安。我们继续阅读马窦福音，我们到了十九章。我们上一次已经听过了这一个富少年，因为在第二十二节里面谈到少年人嘛，这么是一个富有的少年人来问耶稣该行什么善得永生。耶稣跟他的对话，然后呢，因为耶稣邀请他把一切都变卖了给穷人，然后许诺他有财宝在天上，然后呢要他跟随耶稣，耶稣就这个邀请之下，这个年轻人离开了离开了。然后耶稣有一段感慨的话，就从这个二十三节开始，耶稣就对门徒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富人难进天国。我再告诉你们啊，骆驼穿过针孔比富人进入天国还容易。好，门徒们听了非常惊异，说这样谁还能得救呢？耶稣注视他们说，为人这是不可能的，但为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好，耶稣的话语的开头是，我实在告诉你们，阿们，我对你们说啊，这是一个隆重的讲话的语气。下面的内容非常重要，什么呢？骆驼穿针孔比富人进天国还容易。先是说有钱人很难进天国，多难呢？比骆驼穿针孔还难。那么直接的看语言，听这个文句就可以想象了，那富人就不可能了嘛。好，几乎已经把富人进入天国的可能性就排除掉了。所以门徒们当然就很惊讶，说那这样谁还能够得救呢？你第一个答案是穷人嘛，就甘心贫穷就好了嘛。但是呢，这边不是，耶稣说什么？为人不可能，但是为天主呢，一切都可能。啊，对天主而言呢，一切都可能，是整个圣经的思想啊。从一开始的我们讲旧约的开始，从创世纪就有了哈。从这个像亚伯拉罕的老年得子啊，就是这样的例子嘛。这个思想是非常深的，非常深的，就是植根于这个最早的犹太子民，然后呢是根植于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里面，就是相信什么？相信这个天主是更大的，天主是更大的，我相信他能够做一切，但人到了尽头，人没有办法的时候呢，那么天主有办法。那这个确信呢，给人力量，也带给人信仰啊，毫无保留的要让人怎么完全的信赖天主啊？基于这样的信仰怎么样？我们可以相信天主，相信他全能的救助。因此呢，这边说，富人不能进天国，应该是说，如果你仗势着自己的财富，那就不行了嘛。就是，但是天主有办法让人看清楚这一点。而不再只是依仗着自己的财富，你可以转换啊，做权力、才能啊，或者别的东西啊。那最终我们知道，进入天国都是天主的恩典嘛。所以这样子让人看起来几乎完全不能得救的情况之下呢，还可以相信天主，也在这个相信里面就可以看见救援啊，看见神。好，所以耶稣呢是用这样的一个好像是带点恐吓性的宣讲啊，他当时警告这一个财富多的人啊。那这样的警告，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在那样的历史背景里面的话，我们大概可以相信呢，耶稣大概真的做过类似的警告，说过类似的话呢，所以很清楚。那我也知道这个情况呢，在初期教会就有一个很大的反转，因为初期教会就有很多有钱人怎么样，真的把耶稣的话当作福音听了嘛。啊，我们在那个中途大师就看这故事，对不对？大家都把他们所有的放在中途缴钱嘛，对不对？没人说是自己的，让中途来分配。那么最经典的例子是巴拿波，对不对？巴拿波把他的钱都从塞浦路斯来了嘛，把有钱都捐出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呢，耶稣这个警告一开始就有人真正听进去了，你当然就说什么天主有办法啊，天主的确可以的。好，那么接着呢再发展下去，伯多禄就问话了啊，第二十七节，伯多禄开口对他说， 看，我们舍弃了一切，跟随了你，那么将来我们可以得什么呢？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跟随我的人，在重生的世代，人子坐在自己光荣的宝座上时，你们也要坐在十二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好，到这边，你可以看见27跟28节，问话的是伯多禄，因为答话是答十二人嘛，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说可能伯多禄是发言人嘛，代表宗徒一起问。但是耶稣继续讲，29节，而且呢，凡是为了我的名，那这个凡字表示一切人，对不对？超过了十二人，凡是一切为了我的名做什么呢？他舍弃了房屋、兄弟姐妹、父亲母亲、妻子儿女或田地的，必要领取百倍的赏报，并且承受永生。有许多在先的要成为在后的，那在后的要成为在先的。好，我们上面的段落是讲那个财富的危险。但问题结束之后呢，现在门徒们就发问了。我跟你说，门徒们发问，由伯多禄开口啊，说：那么那些舍弃了一切的人啊，选择了贫穷，只是被天主感动了啊，选择了贫穷，放弃了财富，跟随你，那得什么赏报呢？好，耶稣就说怎么样？说你们现在十二人会坐在以色列的十二支派的宗徒的宝座上面啊，来审判这一个什么全体的以色列十二支派，变成什么这个新的天主子民的领导者跟审判者了吗？很清楚。好，然后呢，最后也说这个凡是承受这个百倍赏报的啊，那么也就是能够得到永生。可能他这楼下可能有人帮他开门一下，可能在楼下有人，可能对。好，所以耶稣最后也说怎么样？说他们要承受百倍的赏报。当然，这百倍的赏报这边所表达的最根本的应该是什么？是永生啊，就是承受永生。好，我们看看怎么说的哈。好，27、28节哈。这个是针对那十二人，29呢是针对所有的人。那这边我们看见啊，在重生的时代，当然是指这么末世性，所以这边已经有很清楚很强的末世性的这个指示，这样子好表达。那么在末世的时候呢，人会怎么样重新再被创造，那这个其实也是在犹太社会里面已经相当广泛流传的思想啊，特别在比较靠近耶稣的时代里面哈。那么这边谈的坐在十二宝座审判十二支派啊，当然是这十二人是要代表这个雅各伯以前的十二个孩子，就是把现在犹太子民是雅各伯的十二个子孙、十二个支派传递下来，到这个新的时代变成新的天主子民。所以耶稣拣选十二人。这边再一次看见他的目的是在天国内有新的以色列十二支派，这边也许诺了哈，那这些怎么样将要审判那一切人，有些人他可能就不能够进入天国，而有些人呢却是能够真正的进到天国里面的。好，然后最后是30节里面，那么舍弃一切不是为了舍弃而舍弃，是为了耶稣的名，换成是为了耶稣啊，是相信耶稣是带来救援的那一位。所以我们要注意到我们的事情都是有一个原因、有一个理由的啊，不是单纯为自己，或不是单纯因为东西不好，而是在这里看见有一个绝对的价值，为这个价值我们可以而且应该舍弃一切。所以为了耶稣的名舍弃一切的人啊，就会得到赏报。这边讲的百倍的赏报特别说了嘛，就是他们说并且承受永生，应该其实就是指永生的意思了，得到一个真正的天国。好，然后最后30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语句，在先的要成为在后的啊，许多啊，倒不是全部啊，许多在先的要成为在后的，在后的成为在先的。我们知道我们读下去，下面我们马上开始要读的是那个故宫的比喻，是我们前天啊这个主日的福音啊，那么那个比喻的结尾也是这句话啊，在 在后的成为在先的，在先的成为在后的啊，这样子。好，那么当然我们在这句话，在后的成为在先这句话，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特别的脉络，是门徒们不断地问啊，那么我们得什么？把一切放得什么？这边在这个教导的脉络上，耶稣讲了，同时在讲那个故宫的比喻，再讲一次这句话。但路加福音有一样的话啊，它是出现在第十三章的三十节啊，这个我请你们回去读一下，你看见是另外的脉络啊。同样的，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基本上有一个特别的耶稣的教导，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节。你看这个核心的语句啊，在先的成为在后的，在后成为在先的，好像是个谚语，对不对啊？谚语的，那这个话容易被记住，被记住。那可能他们在要讲这一个，把这个核心的教导教传递下去时呢，会有一些故事把它包装起来，这样子。好，没关系啊，今天状况多哈，好，马上要过中秋节了啊，这样子啊，好。所以这句话要就知道要看它在什么脉络里面出现去理解。就再一次看见，就是这个路加福音有路加使用的脉络，那马窦福音有马窦使用的脉络，所以我们不能够只凭一句话来解释啊，这个也很清楚的。就像我们今天早上的弥撒的那个读经是路加版本的耶稣的真情书，对不对？玛利亚跟兄弟们，耶稣兄弟们来找耶稣嘛，对不对？耶稣说听天主的话而死心才是他的兄弟姐妹跟母亲，这句话在路加福音有，在马尔谷也有。不，马尔谷的那个脉络很清楚，是先有耶稣的人，他的家人来抓他，先把他抓回去，他疯了，这是马尔谷第三章的故事，把他疯了抓他。然后呢，是有一个耶稣驱魔是靠着谁的争辩啊？别人说靠魔王贝尔泽布啊。接着就是耶稣的母亲跟兄弟们来了，在门外进不来。那个马古那个门外门的那个对比是很强烈的啊。那这个故事之后呢，是比喻，撒种的比喻啊。那路加呢，是刚好是反过来的啊，先是撒种的比喻。然后呢，才是这一个耶稣的母亲来了啊，中间还夹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话，你们要听啊，灯是点在灯台上灯的话，然后说要聆听天主的话。那我们知道啊，马尔谷可以看见啊，这些耶稣的家人对他不友善啊，我们可能不要讲仇视，就是可能耶稣的行动太特殊，他们他疯了。那至少让家人感到没有面子，对不对？所以这个你可以知道，这个时候耶稣讲的话说听天主的话而实行才是我的兄弟姐妹跟母亲，你大概稍微延伸一点点，耶稣就是很刻意的把这个血缘关系弄得比较淡啊，反正听天主比较强。这是马古，如果你在马古来解释，这绝对是通的。但是路加你就不通了，因为路加我们知道路加福音啊，这边是前面一直是谈要听要听要听天主的话，然后才出现玛利亚啊。你直接的领悟好像是谈这么多故事，谈这么多事情，要听天主，有没有一个榜样啊？有，玛利亚。他们说，这如果谁这么做，谁像玛利亚一样的这么做的话，谁就跟他一样成为我的家人了。这么解释为什么可以通？因为我们知道路加福音有这一个天使报喜的故事，对不对？一开始嘛，对不对？有玛利亚的榜样嘛，愿你的话在我身上实现了，按照你的话。这玛利亚听了，然后我们知道路加福音出现了好几次，玛利亚把天主的话，把那些孩子的话，他不懂，都默存在心嘛。所以你看，这是路加的脉络啊。所以我们很一定要避免的是拿一句话就乱讲话，乱讲话不乱字不好听啊，就是任意发挥不行的。因为你要看这个作者他在写什么东西，这边是一样。我们现在在马窦里面啊，所以跟他给我提一下，你愿意看看路加福音，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节，给大家可以做个练习的。你慢慢可以对圣经，你读的时候可以稍微理解的更多一点点。 好，那么这个在先的跟在后的，我们说必须按照这个它出现的脉络当中来理解，不单单从文字来看，我们看见一个吊诡嘛，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刚刚可以知道了，那从一般的比较普遍性的理解，就是我们一般人间的价值观可能就是面对先祖不见得都适用啊，一样的，我们这个主日的读经一，对不对？天主的思念跟人的思念不一样嘛，啊，天主的思念跟人的思念是天壤之别。好，我们就这样子进入这一个故宫的比喻二十章了哈。好，天国好像一个家主清晨出去为自己葡萄园雇工人，他与工人议定一天一个德纳，就派他们到葡萄园里去了。约在第三时辰又出去，看见另有些人在街市上闲立着，对他们说，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凡照公义该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就去了。好，约在第六和第九时辰他又出去，也照样做了。约在第十一时辰他又出去，看见还有些人站在那里，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站在这里整天闲着？他们对他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对他们说，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到了晚上，葡萄园的主人对他的管事人说，你叫工人来分给他们工资，由最后的开始直到最先的。那些约在第十一时辰来的人，每人领了一个德纳，那些最先雇的前来，心想自己也必会多领，但他们也只领了一个德纳。他们一领呢，就抱怨家主说，这些最后雇的人不过工作了一个时辰，而你竟把他们与我们这整天受苦受热的同等看待。他答复其中一个说，朋友，我并没有亏负你，你不是和我议定了一个德纳吗？拿你的走吧，我愿意给我愿意给最后来的和给你一样。难道不许我拿我所有的财物行我所愿意的吗？或是因为我好你就眼红吗？这样最后的将成为最先的，最先的将成为最后的。啊，我跟各位提醒这个读经的脉络的问题很清楚嘛。你看到这个第二十章第一节哈，它是没有开头的，所以它应该是接着第十九章最后一节是一直讲下来的。你可以说耶稣连气都没有换他说在后的成为在先的，在先的成为在，然后说天国好像一个家族。你可以发现可能前面那句话什么意思啊，那么现在这个比喻他谈，那这个最根本是天国，他也前面谈的嘛，放弃了一切的人啊，他得的赏报是天国，所以他一方面继续谈天国，他解释这个前面这个啊，让人难以懂的价值观的反转，然后这个整个十六节结尾再重复这一句话，在后的成为在先的，在先的成为在后。所以你可以看啊，这个第二十章的一到十个应该是补充说明了，也是继续讲的一句话。好，那有趣的是这个比喻啊，故宫的比喻，你可以看见是只有马窦福音才有的啊，非常特别的，它单独的这一个材料。那么出现这一个在先的跟在后的，我们知道前面的伯多禄的问题里面呢，谈的是报酬啊，我把一切都放弃了，我得什么啊？除了给他们说你到那个十二支派以外，然后也说怎么样，这些为了任何人只要放弃的一切，为了耶稣的名的缘故呢，会得到永生啊，得到天国。然后呢，现在这边重点呢，就发现这个报酬呢就不再是重点了。啊，他现在谈的天国，天国的这个价值观，什么是人类呢？只能够期待的是天主那超乎人想象的恩典，啊，天主那个超过人理智所能够想象的慷慨，啊，这个天主。所以你看这个故宫的比喻啊，其实如果你真正看，它最终还蛮像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的那一个浪子回头那个天父，啊，一样的。有天父，浪子回头那个天父怎么样？那个父亲呢、啊？对小儿子跟对大儿子一样好啊，对不对？不然他们在过程上面有什么发展？他的父亲永远是父亲。这边是这边这个天主是一样的嘛？来工作的我都给你 你需要的一切。好，那么这个故事的前半段啊，去聘请工人应该是一个非常简单可以理解为当时的社会的经验。我们今天还是一样，对，到处会有这个寻找这个临时工人的可能性嘛，对不对？很多，对不对？那现在我们可能是派遣工人，还有这个有这个什么中介专门做这工作，对不对？派遣工人的嘛。但想想看，在过去没有发展出这么制度的时候呢，一样的，如果你是个主人去找工人的话，人很多工人任你挑的时候，你当然挑你觉得好的，对不对？那如果假设你是需要劳力的话，你跟你看外表嘛，强壮的心要嘛。很清楚的嘛，对不对？所以可以知道这边谈的最后那个留下来的那个人哈，就是一直没有人请的人，大概两个原因呐、第一个是不景气，没工作做，都没工作做，那当然就不用了嘛。那如果说有工作一直在挑，那当然这些人可以明白嘛，是社会的弱者，连劳力都不够，但这个味道。啊，这个你可以这个从这个写，前面这个是前面这一段是非常写实的啊，这个社会现象到今天还可能发生的嘛，对，也会发生的，对不对？很清楚的啊。好，所以这个是第一节到第七节招募工人，然后第八节开始是发放工资，那就很不一样了。我想在今天你的孩子可以想象吧，谁先聘谁应该先领工资的了。这是常，大概不用太惊讶，一个一般人会这么做，对不对？但这边是从最后的先给起，啊，那故事就是这边就精彩了嘛。所以耶稣讲比喻，常常有这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啊，那个特别的地方。好，那么最后呢，重点当然是十四节到第十五节了，所以可以说这个主人的解释，或者说这个主人怎么样，他显示了他的意愿，啊，他。表达了他愿意慷慨，他愿意给那个最后来的最晚来的人和别人的工资一样，虽然他们的工作的时间没那么久，他们所受的苦没那么大，但是所以比喻说什么，还有双重的语言讲，难道不许我拿我的财物行我所愿意的吗？哦，本来就是你说别人不能插一句嘴的嘛，对不对？他爱怎么做怎么做，他别的人他也没有亏待，是按照本来谈好的工资嘛。你注意到整个的比喻啊，只有第一批人最早的人他是谈好价钱的，然后以后呢，第二个是什么？说按照公义给你，那个公义你可以发现啊，也是天主的公义，不是人的公义了，对不对？因为他至少比第一批少做两个小时工作嘛，其实还是一样的啊。对不对？好，然后呢说，或者因为我好就眼红吗？啊，这个问题是怎么样？是把人的眼光去看看天主，看耶稣，啊，看这个天主出人意料的态度，啊，是让人无法理解的慈悲。我们人这个真的最大的困难就是这样子了，就是我们。如果只有天主跟我的话，大概不会出问题的。好，我朝拜他没问题的。当我身边有弟兄姐妹的时候啊，我们或者就会争宠嘛，对不对？就或者彼此这么嫌弃，或者彼此嫉妒嘛，就这个不是这样子啊。人就是这么样的软弱跟可怜嘛，所以这边哈，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啊，这边所讲的比喻讲天国嘛，他其实也可以看。就是耶稣自己的生命故事，他的死亡，他的复活是为一切人的，为一切人，不论这个人啊现在是什么特别热心，或现在怎么样，还根本就没有回头的，耶稣也为他死了，也为了救他的，这是个非常关键，我们看看这个细节啊，这样子，好。一开始呢，这个是葡萄园主人哈，在那个应该是葡萄成熟时，大概去收葡萄吧，去找人工作哈，议定呢一个工资啊，一天一个德纳，那这是当时的这一个，我们本来一日的所得，当然是一个德纳了，这样子常见的德纳。好，那么在第三时辰啊，因为罗马帝国时代把白天分了十二时辰嘛，我们大概天亮到天黑，日出到日落，我们就姑且讲我们现在的六点到下午六点，分了十，所以一开始就早了。第三时辰是第九时辰了， 我们今天还在用这样的一个在教会的礼仪当中，我们练那个五前经啊，我们在有晨祷、有晚祷、有日间祈祷嘛，日间祈祷三个时辰，中午以前、午前啊、午时跟午后啊。那么在拉丁文呢，午前就是指第九啊，第三呢，午后就是指第九啊，就是这样算时间。那我们就说。早上九点跟下午三点，那么正午当然就是中午十二点啊，这是大概那个算时间的方法，这个是我们圣经里所出现的第三时辰啊。好，然后耶稣这个主人又去了啊，然后呢找人啊，那么主人又找来不同的工人的第三时辰怎么样？他要按照公义给他们工作，然后第六时辰正午了，第九时辰下午三点了，第十一时辰下午五点了啊，这主人还是去。那么我们在刚才跟各位说了，我们不能够把这一些人呢看成是不肯工作在那边闲荡嘛，大概比较是他们是找不到工作啊，或者说失业的啊，弱势的人啊，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啊，但是任何的年代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好，那么到第八节就开始另外第二段了哈，这个。整个的社会的情境的情况，一到七节是很正常的，到第八节就开始变了啊。那葡萄园的主人呢，对他的管事人就总管好了，说叫工人来给他们工资，然后给了一个吩咐，由最后的开始，直到最先的。也许这个，如果是真正的故事的话，这一个管家可能吓一跳吧。为什么？好，他这个比喻而已啊，比喻啊，好。那么到了发放工资来，这最晚的先来了啊，十一时辰来的工作一个小时而已，最多一个小时啊，领了一个德纳。好，那么当然你在他在发工资，你可以想象排队领工资嘛，对不对啊？那这些后面的先来的人看到前面领了，哎呦一个，做一小时就领一个，那我应该要领十二个吧？我想我们都是这么想的，对不对？很自然的这么想的，哟，涨价了，对不对？可是呢他又领了一个开始生气了。他忘了他本来的约定。很奇怪啊，对不对？但你现在看奇怪吗？我们也常有这种事情。我们常有这种情况的。好，主人决定了从最后被雇用的工人开始发工资。好，你可以想象这应该是为了讲故事的需要吧。为了要凸显这一个他要传达的讯息啊，所以只有这样怎么样才能让那些最早被聘用的工人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他本来应该感受的是天主的仁慈啊，天主对那些人啊那么弱者还那么好啊，可是他没这么想，他开始埋怨主人，对我这么认真工作的人这么坏。其实并没有坏啊，因为是公告的，他觉得是比较坏啊，所以他开始埋怨主人啊，没有给他更多，所以是很清楚。那我们一大概读起来也是一样啊，就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解释的话，我们大概认为合理嘛，对不对？这个抱怨是很合理的啊。其实我们注意到人间的埋怨啊。相当程度都蛮合理的了，那是什么？是人间的思想嘛？啊，再用一下那个星期天的那个伊莎伊亚嘛哈，天主的心思跟人的心思就是不一样的哈。好，可是你看啊，葡萄园的主人哈、啊，他也没有什么太发脾气，说朋友，我没有亏负你啊。但你可以，我想我们听比喻或者听福音，要想象那个情境怎么样？我愿意想啊，他应该是这个主人还是很友善，他的朋友。朋友这个字不得了的，是很强的一个字啊，你知道？我们说了，你还记得那个最简单是什么？当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的时候，犹太人说：“你如果释放他，你就不是凯撒的朋友。”你明白那个字啊？跟我们今天讲朋友那个很简单的，我们就出门都喊大哥，对不对？都叫美女，对不对？一样的，那是随便的，那是一个随便的一个社交语言。这个朋友是非常强的一个语言，你可以看见。主人对他还是很客气的啊，朋友啊，所以他说你注意到我并没有亏负你，我们还是很公义的，因为我按照我们本来议定的给你嘛，所以拿你的走吧，啊，我愿意给最后来的还给你，我愿意，没有亏负你，那我愿意啊， 我愿意，说我愿意慷慨的给在你之后来的工人，包含那最后一个只是做了一点点的工作的人啊，跟他们一样的工资，我愿意嘛，就是我大方嘛。当然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因素了，但我跟各位说，我们真的可以感觉上，就是天这个谈那个天国，就发现让我们惊讶，让我们惊讶那个不寻常。天主他真的超过我们的想象的，超让我们惊讶啊！有一本书叫做那个惊奇的天主啊，各位可以读一读，那个书蛮老的，时候以前读过的，应该是光启出版的书吧，可以看一看啊。就谈就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神修的小作品，可以读一下。天主就是让我们惊讶的，特别是比喻里面藏的东西。好，所以我们注意到这个比喻啊，它的目的呢，应该不是讨论啊，工资要公平合理。或者说要合乎一般职场的原则啊，他也没有顾虑到什么生活的急迫的需要。我们当然这边可以看见了，其实这个当中有一个是可以牵涉到这个工作上啊，可能有人会失业，这些社会都会有，但这倒并不是我们今天这个比喻里面真正所谈的。他基本上只是要让人看见，他说天国像这样嘛，是让人看见天主的态度。在帮助我们了解啊，天主是慷慨的、仁慈的。对，这个天主的仁慈呢，应该要引导我们人彼此之间仁慈对待。啊，天主对我们仁慈，天主对最早来的那个工人，至少也有公道嘛，公义的嘛。没错，那要他怎么样看见天主对别的人那么仁慈，应该要影响这个一直强调公道的人也应该仁慈。这可能哈，我们讲可能吧，就是可能这个耶稣也体验到当时的以色列民族啊，对特定族群呢是心硬啊，不顾虑别人的情况啊，所以这边也是一个机会的教育吧，让他也是注意到，就看见我们身边的人应该要真正睁开眼睛，他们也是天主所创造的，天主所爱的。好，那对于那个当时人的那些批评呢，怎么样？那就当然就是我们可以看看马窦他这边真正说的他的企图是怎么样。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最后的成为最先的，这边是什么？最后来工作的最先领到报酬嘛，直接可以这么懂。但你可以看见，那么最先领的他可能跟天主在那边争辩的时候，反而失去了真正天主的恩宠。这可以，大家可以自己去想太多的。好，这是我们这个简单的故事，这样子看。那我就是觉得，如果这么看，回联系到前面的伯多禄的问题的话啊，那么伯多禄跟他的弟兄们要在天上啊，坐在十二宝座上啊，审判十二支派嘛，大概也教他们了，你们真正在做审判时，要跟天父一样仁慈，在执行那个审判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你看，这种我这么理解，但是整个故事从这个富少年的开始到现在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到发展到现在，一个是环环相扣的。最后谈的是呢，真正的他谈了那个天主的对人的态度之外呢，也谈了那么我们应该跟天主学。那你可以看嘛，如果伯多禄他真正听这个故事的话，这些十二宗徒他们当然是第一时辰被召召的人了、啊，他们当然是啊。如果你要直接要去对对号入座的话，那么伯多禄就知道他准备好了，将来有人怎么样啊？可能很晚在临终前，如果他看到那个十字架上那个悔改的强盗啊，他是第一个真正听到耶稣说你今天跟我进天国的，他就进去了，伯多禄不气死了？我真是稍微想远一点嘛，这故事很有趣。啊、真的，我就是希望大家慢慢练习，你在读福音的故事，你尽量让整个的先让同一部作品啊，然后呢，让全部的福音讯息啊一起衬托哈、啊，那想会很有意思。好，我们看下面一段、啊、第三次的耶稣苦难预言了、啊。好，耶稣上耶路撒冷去啊，再一次提这个，在十九章的开始提过一次，对不对？这又有一次，耶稣上耶路撒冷去，暗暗的把十二门徒带到一边。在路上对他们说，看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于司祭和经师，他们要定他的死罪，并且要把他交给外邦人戏弄 鞭打钉死，第三天他要复活。好，我们这个苦难预言啊，大概是几乎就是跟耶稣真正的死亡是相符的啊，特别是这个交给外邦人啊，前面两次预言没提这个东西。那我们知道耶稣的死亡是谁判刑的？比拉多，外邦人啊，因为在那个年代里面，在罗马帝国的统治情况，犹太国啊是一个附庸国嘛，犹大附庸国的，他们有相当的宗教的自主权，但是在政治上啊，在刑法上面呢，他们没有权利处死人的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犹太的宗教领袖们想要让耶稣被杀害的话，他们自己不能动手的，他们只能借着罗马军队、外邦人。这边是提谈到，所以这个是真正的发生的这个故事。我们看见啊，这第三次的苦难啊，就是几乎已经预先看见了真正事情发生的情况啊。所以那这边是怎么样？马特把这个预言呢，针对什么？耶稣针对那十二门徒说的。啊，前面的故事还有很多群众在一起嘛，对不对？所以怎么暗暗的把他们带到一边去了哈？好，这十二人就继续发展下去。下面有一个很清楚的故事是，当他们这个其中有两个人要争夺高位的时候，另外十个人开始怎么样抗议啊？这还是十二人啊，很清楚的。好，所以这边我们看见就是这个经文哈，从现在这个经文呢。苦难的预言跟下面这十二人呢要争夺高位的野心呢，那真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嘛。一边是耶稣他自愿的走向苦难啊，不仅是肉体的疼痛，而且怎么样，包含精神上受的伤害，被人戏弄、辱骂、嘲笑，对不对？你如果是天主子，你下来啊，这些的话，对不对？但另一面呢，却是门徒们呢却在那边彼此争夺高位啊，互相呢，谁也不让谁，啊，我们真的可以看见这个很强大的一个这个对比啊。好，那么跟前两次的苦难的预言相比，我们说了嘛，这边特别的重点是交给外邦人啊，就是很清楚的，现在耶稣的死亡这个事件呢，在这个马窦的表达里面呢，该负责的人当然是有司祭跟经师们的，现在加上外邦人，那你就要说怎么样？全世界都跟耶稣为敌了嘛，就一切的人都跟耶稣为敌了。好，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预言最后一句话，千万不要忘记，不要漏听了。第三天他要复活，啊，大概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耶稣的信念啊。就我们一直要跟大家提醒的，耶稣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啊，他不是就是他单纯的就是一天过的什么幸福快乐的日子啊，他知道他不断的。宣讲天国，执行天主所派遣他的使命，他的结局一定很惨，他知道的。但他相信天主，他愿意执行天主的旨意，他相信。那这个应该是他有这个复活的信念，可能我们很难去说耶稣在生活上他是完全的人，能不能讲这样的话，我们很难去说。或者说是门徒们因为已经在耶稣的复活事件之后，他们去想耶稣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啊，执行天主的旨意，你想耶稣应该相信就算死了还有结局，这个心脏上走，这当然是一个可能的可以想象的一个情况，但我们很难，我们没有怎么太多的资料可以谈这个事情，但是知道耶稣说了啊，他预言了会复活啊，但他们注意到嘛，门徒们在听这些话的时候，常把这个最后那个复活的讯息漏听掉了，因为太新颖了，啊，难以想象的话，听不懂的，大概这么想。好，下面看二十节啊，讲完了这一个第三次的苦难预言所发生的效果是，那时候斋伯德儿子的母亲啊，同自己的儿子们前来啊，我们知道斋伯德是两个儿子嘛，一个儿子们的母亲啊。好，叩拜耶稣，然后请求他一件事。耶稣对他说：“你要什么？”啊，他回答说：“你叫我的两个儿子在你的王国内，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你们能赢我要赢的决吗？”他们说：“我们能。”啊，很大胆，我们能。耶稣对他们说：“ 我的爵你们固然要饮，但坐在右边或左边不是我可以给的，而是我父给谁预备了就给谁。好，这边只提到爵，对不对？在那个马尔五还说，你们能受我说的洗吗？两个一起，这边是三个一本，只有一个。好，那十个天呢？这是扣在两个门徒嘛，然后另外还有十个，就恼怒他们两兄弟。耶稣就叫过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首长主宰他们，有大臣管辖他们，在你们中却不可这样。谁若愿意在你们中成为大的，就当做你们的仆役；谁若愿意在你们中为首，就当做你们的奴仆。就如人子来不是受服侍，而是服侍人，并交出自己的生命为大众做赎价。好，很清楚，这边一样可以分两个小段落。第一个是呢，在伯德儿子的两个他的母亲啊，你讲就是在伯德的太太嘛，就简单一点，两个儿子母亲来。好，他们呢跟耶稣的对话啊，这个在伯德儿子的母亲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啊，这个妈妈来跟耶稣对话，然后是门徒们之间开始怎么彼此有一些怨对，然后呢耶稣来给他们提出的教导。所以二十到二十三是个段落，二十四到二十八是另外一个段落。看第一个哈，第一个段落先是出现一个母亲啊，是在伯德的儿子的母亲。我们在福音的开始就已经读过，在特别是马尔谷福音很清楚的，就是在伯德两个儿子雅各伯跟若望在捕鱼的时候跟着爸爸一起捕鱼，然后呢接受耶稣召教就离开了，舍下了渔船，舍下了父亲。好，现在的母亲也出现了。好，他的出现是为了孩子们啊提出一个请，你说母亲为儿子们想，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吧，哈，为我的。好，那这个安排我们知道吗？就不必儿子们自己开口，因为很清楚的，我们在马尔谷福音是雅各伯跟若望这里来跟耶稣说的啊，你可以看见啊，这边是马窦福音呢，把这个冲突性了，说这个门徒们就自己来争高位，太过分了吧，对不对？就把这个稍微缓和一点，给门徒们怎么样，给点面子吧，这样讲。好，然后呢他的请求也很简单啊，希望他的两个孩子得到耶稣身边的位置，那当然是最尊贵的位置了嘛，你说一个什么院长一个副院长这样的感觉嘛。好，那这边谈的是在将来在天国他们怎么样有处理一切重要地位。不，这边我们知道谈天国可能都很难是这个母亲的想象啊，他们应该还停在现世，以为耶稣就要去耶路撒冷，就带着全体的群众怎么样推翻那个暂时在以色列嘛，这个管着的罗马军队，他们自己他是墨西亚来当王的，现世做王，这传统的墨西亚概念呢。好，所以那当耶稣在成了犹大的国王的时候，那当然怎么样，他的两个孩子就是最大的一个臣子嘛，这样子。好，那耶稣的回答呢是怎么样？他说啊，跟他一起管理。啊，他的意思是要跟他一起走上这个苦难的道路。啊，他们大概本身很难听懂的，那我们应该懂，我们读者应该懂的。好，然后呢，耶稣跟他们说了哈，你们要怎么样？唯有天主才能够真正的分配每个人的地位、权力或权柄。啊，那最后的这个全部的权力呢是掌握在天主父手中的，由天父来分，不是他。他的使命呢只是来啊把天主的旨意执行。那么你们想要得到跟耶稣一样的这个权威的话，得先跟他一起走，完成这个使命，然后呢看天主怎么样分配。好，所以说你们能够喝我的爵吗？以我的爵嘛，好，你又讲杯好了，一样杯爵，杯爵嘛，啊，这个也是旧约里面常常有的图像，那是愤怒的杯啊，愤怒的爵，这是表达什么？表达天主的愤怒跟惩罚。那么在先知书里面非常多这个图像啊，说一切的外邦人，一切的恶人都必须喝这个杯，就天主的什么愤怒之杯嘛，讲得很清楚的。所以这边啊，可能不是简单的耶稣的苦难而已了。苦难那个悲啊，酸苦的悲， 这边也大概也包含这个末世性的审判图像，它也在里面。所以耶稣呢，把这个图像呢怎么样用在他自己身上？所以我们当耶稣当然是苦难，那你问耶稣为什么受苦？他不需要的，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就是有那个天主的审判嘛，所以他是代人，代一切的人承担了天主审判这个后果。所以耶稣怎么样？他愿意走上十字架，啊，承担就是替，就是为了别人替人啊受苦。所以门徒们应该要因此了解，他们要跟着耶稣走完这条路，跟着耶稣一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他们才可以跟着耶稣一起达到天国。很清楚的。好，我们说了，在马古跟路加的版本，除了这个绝以外，还包含那个喜啊，受喜这样子。好，那么马特把这个受洗的经文就删掉了，没有关系，这基本上意思也是够清楚的。所以那么现在耶稣问，你们能喝我的爵吗？那么两个兄弟啊，我知道是雅各伯跟若望，说我们能啊，他们能够喝耶稣的爵，但并不知道那是苦难跟死亡的悲诀。所以这个回答怎么样，可以展现他们的自信啊，你说自我感觉良好了，对不对？或者我们可以不应该说，这反映的是整个人性的骄傲，根本就不太明白自己讲话的内容啊！不，我们这个事我们也常发生的啊，就太单纯的一些自己的想象，就答复了这些问题。好，那么耶稣就说了，耶稣说你们一定要喝的啊。那这个当然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经文，我们知道。意思你们一定要喝，这里面一定会一样的跟我一样承受苦难的死亡的。那我们知道在中途大事录十二章第二节报道了雅各伯死了，被黑洛德杀了，对不对？这是中途大事录十二章第二节。那这个预言呢很清楚，在雅各伯身上就实现了，圣经有记载，中途大事录十二章第二节。那若望呢就没有记载啊，这是有趣的。就我今年在上个月我在美国谈了这个若望福音的爱徒，常常这个问题常常讲，因为讲若望福音的话都非碰这个人物不可的啦。就是你看，那说传统上说这个爱徒是若望嘛，那为什么这么说？没任何根据。就有一个很老的有圣德的初期教会的人物，他说是，当然说是是是是是，也觉得也合理的样子，对不对？但你看啊，就是至少我在我们现在的释经学的训练之下，学习上看，你听这句话，特别要加上路加跟这个马古，还包含那个受洗，耶稣受的洗，耶稣喝的爵，也都是苦难死亡，一定的。所以如果你要说若望没有在初期教会没有为耶稣殉道而死的话，那我们大概只能说，那耶稣现在这个预言就没有实现了。那很严重啊，非常严重啊！我说我不接受。我们知道啊，因为没有记载的故事，并不是没发生嘛，对不对？你要知道，我们常常讲马古福音还没有写玛利亚生耶稣呢，故事没有报道，这不是发生的，这会发生的，这不知道哪来的嘛，对不对？就很清楚，我们知道没有写的故事，并不表示没发生。那过去的教会的理解也是出于善意啊，去理解。那慢慢我现在理解越来越多，这样子讲。好，那这是一个碰到的问题，稍微提一下，这边可以看见雅各伯是很清楚的。死亡了，圣经有记载，那若望呢没有记载而已，这样子。好，我们当然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样去世的，不过教会的传统就一直很古老就形成了啊，就是说若望呢，我们在今天的教会的礼仪里面，我们在12月17号庆祝若望宗徒的瞻礼嘛，也说他是若望福音的作者，对不对？那就这12个宗徒里面，只有这一位宗徒的节日在庆祝的时候穿着白色的祭披， 别的都是红色的，别的都是殉道，做摆着往往不是殉道，这是教会的根据古老的传统里面下来的。好，那当然是大家可以讨论的，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啊。那没有关系，这个讲这个不对并没有违反信仰，好吧，你放心，我发过誓的，我讲天主教信仰我发过誓的。你们知道，你知道这个教会里面很多东西一直在更改的吗？一直更改的。我们最近在读一些这个方济的故事，就很有趣的一个讲法，就是那么方济会方济一去是开始分裂嘛，方济就写了，对不对？说他的遗嘱啊都不能够改啊，一定要听要遵守啊，他的会规也写了，但是他的会规跟遗嘱有一些抵触啊，有抵触。那么兄弟们就去问教宗嘛，问教宗，对不对？教宗就说了，遗嘱不是会规啊，不是宗座批准的啊，遗嘱是什么？精神性的、道德性的鼓励跟劝言，不是法律。会规是法律，所以如果遗嘱跟会规抵触，听会规的啊。那还有就是说，他说会长一任一任的换，对不对？总会长对不对？但他以后总会长能不能够改前面总会长的？就说可以啊。因为他们现在就是他们就当时他们现在当了总会长，他们就指他们全部的权力嘛，就他可以管修会的一切的事情嘛，所以后人就有开始有会长去修改那方济的一些思想啊，很清楚的。所以我说这个教会里面春秋若望这个瞻礼是有点问题，可以讨论的，这个没什么问题的，好吧啊，大家不要怕好吧，就很多了。如果你读过这个教会的神学历史或教会的殉道的历史，就教宗历代的教宗或教会正式的宣告这种情况，你知道很多修正的，有很多我们在时代上面我们就是没有那个能力去认识那么完全嘛，越到晚期越会认识越多嘛。那对于过去也不是要骗我们，就是每个人都可能犯错。最简单的例子嘛，就是碰到哥白尼的时候，对不对？教会那么凶的话，对不对？后来发现的不对了，这地球在动啊，对不对？那你看看那个十字军，因为你知道十字军一开始还没有出去打的时候呢，十字军就已经在教宗的宣讲里面，从乌尔巴诺八世到16成三世，但都已经把那些凡是非天主教的就都该死，我把简单这么讲。就当十字军还没开始去打这一个伊斯兰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在罗马杀犹太人了。很可怕的一段历史啊，是非常恐怖的。他们后来去打的时候，还没去打这个伊斯兰呢，先去打了这个希腊正教，先打了伊斯坦堡，啊，做非常多错误的事情，啊，非常可怕的。各位有机会读这个十字军历史的话，那我想我们今天从我们去看，我们只是说过去错了，啊，没有什么太多的责备的意思，就错就是错了，因为那个年代那些人犯错，我们今天不是一样犯错吗？啊，我们只希望能够学会。减少犯错就好了。好，回到我们故事里面哈，这样子好。好，那十个门徒听了就不高兴了，就开始呢就气愤了，两个门恼怒啊，恼怒。我想起上个主日的那个德训篇，对不对哈？内心里面老恨跟恼怒，这是魔鬼啊！好，耶稣叫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首长主宰他们，大臣管他，你们就不可以这样。”你们应该怎么样呢？愿意成为大的当做仆役，愿意做手当做奴仆吗？哦，很清楚，这就说你们知道，哦，这是你们知道的。那前面有一句话是什么？耶稣告诉门徒们，两个门徒啊，就是告诉赛伯德的这个太太了，代表应该是雅各伯跟我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求了什么，哦，这边是你们却知道啊，这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在领导的情况是怎么回事的。好，所以人性的知识啊，往往是限定在这个世上的事物的啊。这我们再回到这个福音，这个以赛亚的话哈，上主的思念跟人的思念啊，所以人性的知识呢，是限制在这个在现实生活的一些经验。甚至在情境里面说，耶稣说什么？世上有很多人是强权的领导者，啊，拥有强权，他们却怎么样？妄用权力，压迫人民。啊，那这个言论其实我们可以看见，是耶稣已经对当时的世界啊，已经提出一些批判的了。 啊，那这批判是很清楚的嘛，就是那叫求取权力，然后妄用权力，在人几乎在每一个文化背景帝国都出现的，包括我们所谓的民族世界也是一样的，一样的啊，这是不得了的啊。然后耶稣说什么？基督徒做我的门徒不应该这样。啊，做我的门徒不应该这样，或者说，换句话说，这个人世间常常看见的，不应该是我们遵守的原则。所以他给了一个新的原则，怎么样？在你们当中，谁愿意成为大，当仆役；谁愿意做首，当奴仆。好，这句话其实我们知道啊，在不同的形式里面出现非常多次啊，大概福音里面总共出现五次。你看见多重要，耶稣他们当时也一定对当时社会很多的批判，耶稣这个我想这个也不用奇怪的，耶稣作为一个这么强的宗教灵感的人，就天主子在人间的生活里面，他看见人间的这个不正确的事，他当然会讲嘛。所以他说，那他也知道他没办法改变全世界，他也不是个目的，他说他要在人间怎么样，要让人间看见天国的记号。如果耶稣直接用强力，或天主用强力让天国就硬塞进来的话，那人没有自由，这当然违反天主创造我们的根本的目的了。所以耶稣他是要执行天父的旨意，天父的旨意是要吸引人进入天国。那么要吸引人进入天国呢，要让人看见天国啊。所以什么门徒们，所以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或者在你们中间要建立的团体是天国的记号，所以要出现这个天国的价值观跟当时的社会是不一样，这是基督徒团体的新价值。这个价值呢，在门徒团体里面，在教会团体当中应该要出现的，让人看见才行。那这个看见你非常非常强，你看见这是我们说建在山上的墙啊，这是灯还是灯，这是遮掩不住的，遮掩不住的啊，这是关键。我今天也提到这句话，我读方济的书就是谈到的，就是一个弟兄看见一个好人，那方济说你应该拉他进修会，你的修会啊。方济说我们不拉人的，我们不拉人进来的，我们不强，我们是让人看见的愿意跟我们一样。大家多去思考这句话了。我觉得很大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大概一直在努力搞一个什么服传大会啊，去办什么拿着一领一什么东西啊。我这一领一的概念没有问题，那是怎么领，怎么领，是我得吸引人的，不是。我觉得是有问题的。你可以看从耶稣的话里面，从方济思想，这就一直让我有一些新的反省。那真的是这样，如果我们真的在世上活出一个天国的价值，绝对吸引人，一定的。我们今天如果这么弱小的话，我们该反省的是为什么的话，那么最根本的，我们自己活不出天国的价值，看人们看不见。这是我的想法了，你们可以看同不同意啊。好，那么接着呢，28节又是说怎么样？他不是讲空话而已。他说：“就如人子来，我就是榜样吗？我先活我这边所说的价值。人子来不是受服侍，而是服侍人。到什么地步呢？交出自己的性命，为大众做赎价。前面说那个审判的概念出来了，对不对？审判的概念就出来了嘛，这很清楚的嘛。所以人子来不是受服侍，而是服侍人啊。”交出自己的生命为大众做赎价，所以这是怎么样？整个对话的最后面，那耶稣非常强调性的说了嘛，他耶稣是这样子，他不是单单讲，他真的自己活出来嘛。所以这个服侍啊，服侍他人，彼此服侍，就非常精准的表达了耶稣的生命态度。所以他被天主派遣，把自己完全的交出来嘛。我想我们如果要想象这个特别的情景的话，你当然可以想象在晚餐厅当中耶稣为门徒们洗脚，很清楚的服侍人。好，然后呢为大众做赎价啊， 那这个话也显示什么？耶稣跟门徒们最后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跟门徒们最后同在就是最后晚餐的时候了。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呢，耶稣怎么样？他祝福这个杯，他说这是我的血，新约的血，为大众倾流的，以赦免罪过。这些话你可以放在一起想。那这当然这句话呢是来自于什么？上主受苦仆人的诗歌，以赛亚53:12，以赛亚53:12里面说的嘛，说这个仆人嘛，为承担大众的罪过，做了罪犯的中保，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就很清楚，这是要连在一起的，就是变成这个今天你看耶稣所谈的那个爵，喝那个爵，他绝对是谈的死亡，一定的。谈的死亡，就也谈的预告了雅各伯跟若望要寻到，谈他的死亡。要不然我们是很难去懂这句话的。所以耶稣自愿牺牲的死亡呢，是表达他的爱。因为人拒绝天主，因为人犯罪得罪天主，那么现在人被陷入这个罪恶的困境里面，即使是这样的人，天主还愿意救，因为天主是爱，因为天主是爱。但是耶稣呢，天主子承担了天主的爱的意愿，他的意志，然后呢，他就来到人间实现这个意志，直到自己死亡。好，我们看最后一个故事啊，这个耶里哥的瞎子。好，那么他们由耶里哥出来，你可以知道这个旅程快结束，过了耶里哥就要到耶路撒冷。有许多群众跟在耶稣旁，两个瞎子在路边听说耶稣路过，喊说：“主，达卫之子，可怜我们吧！”而民众就斥责他们，叫他们不要作声，他们反而更加喊叫说：“主，达卫之子，可怜我们吧！”耶稣就站住，叫过他们来说：“你们愿意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叫我们的眼睛开开吧。”叫我们看见的意思。耶稣动了慈心，摸了摸他们的眼睛，他们就立刻看见了，也跟着他去了。去哪里啊？耶路撒冷了。好，这是这个整个路程的最后一段，也是整个一个治愈的奇迹啊！要把耶稣要引入这个耶路撒冷最后的日子的一个奇迹里面。那这个奇迹的真正的关键是这两个瞎子对耶稣所呼喊的头衔：主，达卫之子。这个主可能还是一个就是的地位比较低下的，像比较高的人喊的一句话。然后达卫之子当然就是已经是信仰的一句话了，怎么知道墨西亚一定出于什么达卫的家族嘛？这样子。好，那么接着我们知道这个达卫之子，在我们下面如果读下去的话，到进到21章是耶稣荣进耶路撒冷城的故事。那么群众们也呼喊他达卫之子，赫山那达卫之子，当受赞颂的。你可以很清楚这个是故事要连接到下面去的，这样子。好，那么这边有趣的，我们知道这个马古的福音也是一样，耶稣最后在耶里哥呢治好了瞎子，但在马古只有一个。好，那马这边两个，这几乎是个倾向，有非常多的例子，这马古是一个的，在这个马这边两个，在马古那个在附魔的里面，在坟墓里面的一个，在马窦的第8章28节也是两个啊。然后呢，在加里勒亚呢，马古的耶稣治好过瞎子，在马窦第9章27节也变成两个啊。这个是一个特色吗？不知道，你跟他去说为什么这样子。好，反正是马窦也把这个资料是扩大的，大家可以强调耶稣的这个慈悲或者是大能吧。好，那么马尔谷跟路加呢，提到两个瞎子都是乞丐。马尔谷跟路加，马窦这边没有提到乞丐这个，不过没有关系，这个瞎子大概也没办法有太好的一个生活方式，所以他真的是出自富家子弟，比较困难啊。好，那两个瞎子呢，就跟随着耶稣的群众，好，那么他们就一直在路边听见有人来，就呼喊了：“主，达卫之子。”我们知道在马窦福音那个达卫之的含义更是特别，因为马窦福音有这个耶稣诞生的故事嘛，对不对？有那个一开始的族谱啊，谈到什么达卫家族，达卫王的家族会出现墨西亚，所以福音当中很清楚的，那么含义怎么样？他们是期待着墨西亚 会出自于达味家族。当然我们要提的是这个传统的期待跟耶稣本身的墨西亚身份是不同的。好，这传统其实比较是政治性跟君王性的，但是这个你把它看成有能力去医治疾病的，又好像比较是一个信仰上的一个名词这样子。好，那么群众们呢，听见了这个瞎子的呼喊，就责斥他们，当然是叫他们不要吵的意思啊，不要耽误这个主人等等东西，当然是一个被轻视的一个感觉了。好，但他们呢很坚持，不害怕，不放弃，更大声的喊啊，那当然可以显示什么？他们相信耶稣，大概也可以说他们的唯一的机会了吧，只能不让任何的外力啊阻挡他们啊做这个信仰表达或信仰的呼救。好，那么耶稣呢就动了慈悲的心啊，他也包含了天主的慈悲嘛哈、啊。那么他一直是怜悯群众的，现在也是一样，他摸了瞎子的眼睛，啊，这是个治愈的手势，问他们想要什么。他们讲说想要看见，耶稣就治好了他们。那整个故事我们可以清楚，它应该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典范性的故事了，啊，就是经由耶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看见。有耶稣的，其实我们这看见很多种层次，就在各个文化、各个宗教那个看见啊，常是一个有非常深的意义的 metaphor。一个隐喻性的讲法啊，或者你讲个 insight 可能是这样子啊，就我们一般这个的看见，一般说我们这个心灵上的顿悟都有可能，但是呢这一切呢最根本可以从耶稣得到，所以看见有一个非常深的意涵。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故事里面，那个看见的结果是什么？跟随啊，几乎像我们在听耶稣讲比喻的故事一样，有耳朵的听吧，听了以后呢就活出来啊，啊，听了而真正的实现嘛，这样子。好，所以这整个叙述里面呢，读者，我们读的人也应该是被瞎子提醒了啊，要满怀信心的跟随耶稣，先求耶稣让我们看见，看见他的信仰的真实，然后呢，跟随他就一起走上耶路撒冷。好，我们接着就要进到21章，20章开始是耶稣生命的最后的一个星期，我们下一次从21章继续啊。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大家，中秋节快乐。